谢谢，感谢邀请我在这里发言。我今天下午的论题是克服全球挑战，更好的恢复，我就不需要重复了。前2名发言人有都说了，我们作为国际社会要做的呢，就是要平衡我们的近期需求，保证疫苗在所有国家推出，加速更长期的需求。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新冠加剧。如果新冠给我们任何教训的话，这就是我们看到全球冲击的程度。我们看到啊，还有一个气变、食品危机等等，这个清单越来越长。还有，正如前一名发言人所明确指出的，这对最穷的人来说，后果是最严重的。他们要应对，特别是妇女和女童。这样，我们世界上最穷的人应该，他们是这个人均4美元一天。这个鸿沟会增加。我现在要特别谈一下关怀发展援助能做什么来帮助。我想，我们可以说，对关怀发展援助的需求成倍增长，我们的供应是不可能跟上的。发展合作提供方和援助委员会自己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捐助方也在压力之下，但是本委员会成员已支付了85%的工资，用于检测新冠检测、诊断和疫苗。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是剩下的在哪里？我们应该这个走上前来填补这个鸿沟。我们这个委员会不能单枪匹马的做到这一点，还有就是这些资源啊，分疏散用于应对新冠，这就是说钱更少了，在花在其他地方的钱就更少了。那么在这些挑战下，我们如何进行发展合作？我们有3个经验来采取行动。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好消息，我们增加了1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去年，这是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外部收入、外来直接投资都下降的情况下，有的下降的还很厉害的情况下，所以呢，它是有抗力的。我们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资本世界，来填补私营公司填补不上的缺口。我们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填补这个财政鸿沟，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个机会就是利用我们已经运作得很好的方法。共资是我们大家都集中注意的，但是呢，干预还要有质量，我们需要汲取教训，利用新的证据，以便给最脆弱的群体带来最有效的援助。比如说，最近新冠全球评估网络的工作表明， 在2020年，在新冠高峰期发展合作各方迅速灵活创造的做出反应，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利用我们的经验来把它适用于所有的发展合作。第三个机会就是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特别是最脆弱的。我想至少有1亿人被推入贫困，我想这个数字也许高得多。我们知道我们在往后走，而不是向前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要面对这个危机，今年或明年。我们知道最穷的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发达国家，据估计可能还需要4到5年才能恢复。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官方发展援助着重用于这些人，尽可能的努力工作。我最后要说，官方发展援助只是这个工资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听到减债私营部门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所有能支付得起的国家来做出贡献。我们永远不会恢复，除非我们大家都恢复。现实呢，就是官方发展援助将越来越这个需求将越来越大，将需要越来越多的。